基们传基督是传什么？保罗说我传耶稣是主。今天有很多人传耶稣是圣诞老人，有的人传耶稣是大医生，有的人传耶稣是革命家，许多人用被造堕落的理性做主观性的解释，去利用耶稣来复制他们的思想形态。 Try to utilize Christ to be used to serve their ideology。 而真正传上帝道的人一定要真正认识耶稣。所以当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有一个门徒讲话，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当耶稣听见这句话，耶稣说什么呢？西门巴约拿，也就是说呢，约翰的儿子西门，我实在告诉你，你这不是人，是陷入人之事，这是我天上的父就指示你的。所以基督人一定是启示性啊。 Christology must be by the nature revelational， 非启示性的基督人一定不是启示，不是真正的基督人。为什么新派解基督一定解错？为什么新派的神学不能建立教会？为什么教会走新派的路一定会越来越减少？因为他们先否定启示，就没有办法认识基督。这个是钥匙，这个是 master key， 这是整个圣经神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总原则，就是认识基督。对基督错误的认识，对基督错误的信仰，就是整个教会一定要失败的原因，就是这样简单。无论你教会人多少，哇，兴旺的不得了，许多人说会有，许多人受洗，所以认识的基督是错的，整个教会就颠簸了，整个教会就没有用。所以基督论的复兴是教会复兴的主要事。那么什么教会的复兴，什么教会的真正正统的复兴，才是克服圣经的复兴，就会照着保罗基督论的救赎性去认识耶稣的，就是正统的。我再讲一次， The soteriology in Pauline Christology， 保罗基督论中的救赎性就是决定这是正派或者是异端的总要事。 The master key of the orthodoxy and the heresy is the soteriology in Pauline Christology。保罗基督论的救赎性就是决定这个教会是正统或是异端的重要总原则。当耶稣问这句话的时候，彼得代表历世历代的教会做了一个很简要很正统很严肃的宣布，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 You are ChristYou're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这样基督论的第一次信仰告白就是彼得，耶稣就讲这句话，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根基上。这以前耶稣讲天国近了，你们的悔改，有许多关于天国的比喻，但等到基督论的信仰精髓表摆出来以后，教会就被建立起来。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在这个根基上，这根基就是什么？就是基督论。这根基是什么？就是正统信仰中间的基督论，就是基督。 Christ is the Petra， 彼得不是 Petros， 不是 Petra， Petra 是大的磐石，那么彼得是这个大磐石上面被建造的石头 Petros。 我们怎么可以这样解释？因为天主教不这样解释，天主教说彼得就是那个磐石，彼得就是那个磐石，所以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这个磐石的上面，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在彼得的上面。所以他们后来就发展了一套的，彼得就是第一个教皇代表基督在地上的一个唯一的这个权威。所以以后呢，彼得的继承人就变成代表基督在地上的继承的唯一的权威，就是教皇。那么第一个教皇就是彼得，而彼得就是那个磐石，所以我把我的教会建立这个磐石就在彼得上面。这个解释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位听了这一句话啊，那我把我的钥匙给你 配合，那么呢，彼得就掌握了进天国的门的钥匙了。那么教会的根基在他身上的这一位领受所谓钥匙的这一位所谓天主的解释的盘策的彼得呢，后来的彼得书信里面说什么，他自己说我们是祸师，建造在建造灵宫，有基督为房角石，所以 we are the living stone。 你以为 living stone 就是那个到非洲去那个传道人叫做 living stone 李温斯顿， living stone 就是你就是我，我们是活的石头， we are the living stones， living stone living stone living stone living stone， 你没有得救的 that stone that stone 你是死石，我是活石，你是活石，每一个基督是一个活的石头，建造变成一个活的灵宫，而这个的建造感建造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有基督为房角石。什么叫房角石？你说 the cornerstone。什么叫做 cornerstone？ 是真正第一个根基，因为这一边墙跟那一边墙连起来，要在房角有一块石头，这个石头可以把两道墙连起来，那么整个房子不会动摇。那个真正的房角石是基督，所以呢，不是我们解释，是彼得自己解释。如果你说彼得啊，彼得，你就是那个磐石，你说说不要，不好意思，自作多情。你那个磐石是基督，我不是上面的 living stone， 你也是。叫我们都是建造灵宫的祸师，而真正灵宫的根基是基督，所以我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这磐石是基督的磐石，彼得自己作证。阿们啊，你们要很清楚，圣经很严谨的告诉你，基督才是那个磐石。那我现在回头讲了，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开始讲他建教会？他建教会是当他看见有人在信仰基督的事情上已经真正抓到了基督论的信仰精神， Who is Christ， 真正知道基督是谁，而基督论一定是启示性，基督论一定是救赎性，基督论一定是得胜的，基督论一定是永恒的。所以这个永远的基督、得胜的基督、待死的基督、被钉十字架呼唤的基督，这种基督论才是真正基督论信仰的精神。反正不接受这些精髓都是异端，所以这样呢，基督的死与复活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些圣经呢，要祝福了，要祝福的时候，愿赐平安的上帝，就是那凭踊跃之血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这位神借着基督的死，借着基督的复活，借着他死以前所流的血，建立了永远的约，能建立这个永约之约，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使他成为群羊的大牧人。我刚才提到五种关系，是耶稣自己讲的。耶稣既然讲的我要建立我的教会，他也提到我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这是有关于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的五大比。一是身体与头的关系。所以圣经里面提到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保罗讲的啊。圣经里面提到五个关系。第二，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是根基与房屋的关系，所以教会是在基督的根基上面所建造的房屋，而基督是建造房屋，是神的家里面后下面的根基。第三，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是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是丈夫，我们是他的新郎新娘，所以教会与基督关系如同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上帝怎么样使亚当沉睡，破开他的肋骨，取出一根，创造了夏娃，再把他带到亚当的面前，成为他称呼我骨中之骨，我肉中之肉。这个奥秘就是上帝使基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被赐流血，借着基督的死建立教会，成为基督的信徒，那就把教会带到耶稣的面前，成为基督所拥有的，他赐给他。第四个关系，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我们刚才提了几样了，第一样是什么？啊， 身体与头的关系，第二样啊，根基与房屋，第三样啊，丈夫与妻子的关系，第四样的关系就是羊与牧人的关系。所以呢，教会是耶稣的羊群，而耶稣基督是教会的牧人，羊群的牧人，这是第四个关系。那么这样呢，我们看见呢，耶稣基督是羊的牧人，是群羊的大牧人，这是第四个关系。那么第五个关系是树与枝子之间关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若不结果子，我就从你们把你们剪去，你们若结果子，就藏在我的身上。这样基督是树，我们是枝子，所以圣经里面提到基督与教会的时候，就用这五个关系做比喻。虽然不是每一个都是耶稣讲的，但是全本圣经里面就提到这五个关系，树与枝子之间的关系，头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根基与房子之间的关系，还有羊与牧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啊？丈夫与妻子关系，这其中有几个是有机关系，有几个是无机关系。根基与房子是无机关系，但树与枝子是有机关系，头以及身体是有机关系，羊与牧人是一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关系。这五大关系在这里的这里出现的。基督是群羊的大牧人，那么有关于上帝是牧人，这是从旧约到新约贯彻始终的一个描写。上帝是牧人，是我们在诗篇二十三篇常常念到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我们大家都会背的最美最美的诗篇，人生之诗就是这一首。这一首诗的甘甜，这首诗的人情味，这首诗给我们带来的盼望是何等的深奥，何等的美妙，何等的完全。那么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关系是群羊与大牧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在诗篇二十三篇就已经讲得清楚的基督论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是从大卫出来的。我个人认为大卫是 one of the greatest theologian of all time， 是历史历代最伟大的几个神学家之一，而且他是超过所有圣经启示结束之后解经的那种神学家之上的，是领受这些启示写下基督最伟大颠覆伟大创意的神学家。所以他跟其他神学家不同地方，其他神学家是从他领受的启示是发挥神学，而他是直接在神面前领受了别的先知别的使徒没有看到的基督论的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有关于大卫作为基督论最伟大的神学家，应当有一些专文或者专的讲解来再处理这个事情，不在今天。但请你注意，但比他更早的，谁先发现上帝是牧人？上帝是伟大的牧人，是雅各先发现。雅各在法老王面前讲一句话，他一生一世牧养我的耶和华。哦，这是很伟大。他自己是个牧羊人，那他知道怎样照顾羊群，怎样牧羊。游牧民族呢是很辛苦的，带羊随着羊的脚中建立自己的帐篷，他们没有定居的房子，他们没有打根基的建造，他们只有用橛子把帐篷钉在地上，必要走的就拉起来收拾，跟着羊群走，哪里羊群需要他们就供应他们的需要，哪里羊群需要草他们就在那里搭他们的帐篷。我已经对你们讲过两次，也就是亚伯拉罕从蒙召时的离开乌尔，就一百年不再住房子。乌尔城米索波大米文化是当时世界最光明灿烂的文化，最先进最伟大的文化。米索波大米现在遗下的东西呢，还给我们看见了许多这个时代没有办法与它相比，比如说他们的炼的纯金呢、 比现在的伦敦999的黄金还更纯洁。他们用青金色作为艺术品所做的许多的雕像等等，到现在被认为叹为观止。他们用这个金、用石、用这个许多的这个工具做这个雕塑出来一个琴的，一个英国的这个女的考古学家花了8年的时间把这个琴重组以后，发现伟大的不得了。现在在以色列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里面展览出来，还有一些在巴格达被人偷去，还有一些是在法国的罗浮宫里面。法国罗浮宫曾经把216件米索波大米的重要的文物呢搬到台北来给你们展览，那是大概2-3年以前的事情。你们有去看的给我举手看看，有哪个去看看米索波大米216件的东西，只有1件带来的复制品。因为我也赞成不要把原品带来，那就是汉谟拉比 stone， 汉谟拉比法版或者石版，就是太阳神给一个王叫做汉谟拉比这个道德的律法的那个法版的复制品，也在这边展览过了。那么当亚伯拉罕蒙上帝呼召的时候，他就离开哈兰，他就离开米索波大米，往耶和华说应许赐给他流奶于民应许之地迦南地，就这样离开了。那个时候他几岁啊？75岁。亚伯拉罕死的时候几岁？175岁。这样呢，当时他离开米索波大米的时候是个大富人士，他是非常富有非常有权位的，所以呢他能一个人五王与四王相战的时候，他们四王战胜了，他为了要抢救罗德，一个人出去把四王再打败，才把座拿回来。所以他是王者之位啊，他有君主之父，他是非常有地位有尊贵的。所以呢，照现在的考古学来看，他在米索波大米的房子最少有65到100个房间。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不是像现在很多人走投无路，祖父叫我做传道才进神学，读书不及格就去读华神，没有大学要考取他就去读神学院，不是的。他是当时像王一样尊贵最高最高权位的人，神呼召他就离开。然后呢，那样的人房子有65间到100多间之多，所以他有男丁318个人。这样的一个人顺服上帝蒙召，不是你所想象的，是一个放弃一切的学霸，是舍己的顺从。你看见了彼得做传道不是你想象的渔夫蒙召，他是一个可以拿剑进耶路撒冷宫廷的人，他可能是加利利渔民总会的会长。加利的鱼是全罗马帝国最贵的鱼，而加利的鱼要带到该萨利亚菲律宾的一个港口，从那边专船运到罗马的王宫给凯撒用，王宫的食品。所以彼得是可以拿刀，耶稣说，他说我们有2把，耶稣就够了。那他可以带刀，在耶稣在受审判的时候他还可以带刀，所以他在这个克西马尼拿起刀来把马勒古的耳朵削下去，他是理直气壮见义勇为的，他有这个权利，他不是普通人。保罗是加马列门生最严格受刑最成功最成功的一个这个学子，他奉献做传道。你看见这些王者之为富富之师，像亚伯兰这样的人奉献以后，结果100年不再进房子，100年不再住房子，就是搭帐篷搭帐篷搭帐篷，这个叫做侍奉。我们华人的很多中国人侍奉是主引导我到美国去，很多传道人 到美国去，你不必问他为什么，他一定自己说神引导我。很少中国人说主引导我到非洲去，都是引导到美国加拿大去。 Something wrong， 我们观念中间有一种成功神学归属在作祟的那种错误的观念。亚伯拉罕蒙召以后100年不住建筑物不住房子，就跟随主在帐篷中，他的孩子以撒以后呢，以撒是到处受欺负的，他挖了井给了哪些，再挖了井给了哪些，最后挖了一个井，神才给他安定下来。所以他知道什么叫做流离失所，什么叫做到处这个流离，到处生活，到处做游牧的这种生活。到了他的孙子雅各的时候，年老的时候，他讲一句话，牧养我的耶和华，牧养我的耶和华。今天谁是你的主？是谁照顾你的灵性？是谁扶持你的一生？你要知道，像先知所说的，像以赛亚所说的，从我还没出母胎，直到我发白，你保抱我，你怀揣我，是你耶和华照顾我、养大我、牧养我，一生一世做我的牧人。而我们这些基督徒，耶稣基督是群羊的大牧人。我先问你，耶稣有几群羊啊？啊，耶稣有几群羊？只有一群。哪一群呢？就父给他的那一群。我父把羊给我，我把永生给他们。你注意啊，父把羊给基督，基督把永生给父所给他的羊。因为我来是叫羊的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些都记在下来。但耶稣曾经讲一句话，我还有羊，他没有说我有另外一群羊，请你注意啊，我还有羊，我要把它领来，使他归回一群。所以那一群就是你我，就是历史历代万邦万国万族万民蒙父先见万古之先拣选，蒙基督宝血洗净，蒙圣灵感动成为圣洁，那那一群选民 The predestinated elected the chosen flock， 就是上帝赐给基督的万邦万国万族万民万代中间被拣选被预定那一群，这就是群羊，只有一群。那这一群呢，包括不同种族，包括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不同的背景，所有在历史历代中间被神拣选。那上帝借着基督来牧养上帝赐给基督的这一群羊，所以这里说基督是群羊的大牧人。所以我要问你一个更严肃的问题，耶稣凭着什么资格做牧人？耶稣凭着什么资格做群羊的大牧人？永有之学，永有之学。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最终的重点，耶稣凭着什么来牧养我们？耶稣凭着什么做群羊的领袖？耶稣凭着什么来牧养这些万国万族万邦万民中间被拣选出来的人？凭着他永有之血。换句话说，基督是以他的牺牲舍己为我们代死战胜魔鬼的这个苦斗，使他有资格作为我们牧养。一个真正牧养者，他应当有怎样的心肠？有牧人的心肠。也真正牧养者，真正做领袖者，应当牺牲自我，愿意舍己为羊群死的心智，才能做别人的牧人。我不得不做。今天呢，我们可以训练很多有神学知识、有神学学位的传道人，我们很难训练有牧养心肠的人。我再讲一次，今天整个神学教育失败在很容易产生一些有知识、有学问、 有理性修养的传道人，很难栽培有目者心肠的传道人。所以呢，让我们从这件事情再想想到，耶稣凭着什么成为群羊的大牧人呢？耶稣凭着他踊跃之心成为大牧人，也就是呢，比如说他的牺牲、他的舍己、他的死，他不视人到舍命的地步的这个资格，才引导他可以做群羊大牧人的这个职分。所以呢，这里无形中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怎样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的主怎样成为牧人的模范，我们的主怎么样用他牺牲自己、舍命流血的服侍，来达到成为众人的大牧人的这个地位。感谢上帝，我们今天很多人愿意侍奉主，愿意照顾人，愿意牧养人，但我们不愿意为人死。领袖是从真正爱死的心智中间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从权益权位的欲望中间产生出来的。 A leader is not born of the ambition. A leader should be born of the sacrifice. 从你愿意牺牲自我、愿意舍己的精神，真正立志为别人死，为别人献上自己，结果你就变成别人领袖。所以树林的原则更是如此。所以呢，如果我们愿意做伟大的领袖，我们应当有为别人死的心智，为别人牺牲自己的心智，因为连上帝的儿子成了群羊的大牧人，他还是照着这一个条例，照着这一个资格来成为我们的牧人。感谢上帝，耶稣基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我来那是要服侍人，是 I'm the server, I'm not to be served. 我来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I come to give my life, I come to sacrifice, I come to deny myself, I come to give my soul in order to be the ransom of many. 所以呢，这一种舍己救人的人才能做群羊的大牧人。我们今天教会真正需要的不是大有学问、大有学位、有许多含头的人来做教会的领袖，我们需要是那个见到羊群受亏受损、受危机的时候，奋前不顾自己的安危、不顾自己的生死，打退仇敌的前进，打退这个侵害羊群的野兽的这种设计的心才做牧人。所以但愿赐平安的上帝，就是那凭永耀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这里提到的上帝是一个呢，借着基督的死所流的血来以人利用的上帝。这位上帝呢，是因为基督肯死肯舍己，那个用复活的大能使他永远不撇在阴间的上帝。这个上帝是借着基督用他的死成就了和平，才把平安赐给我们的上帝，将几重的关系在一切里面起来。但愿赐平安的上帝，就是那凭永耀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基督凭着什么成为大牧人？基督凭什么成为我们教会的领袖？基督说，我来是要设立教会。今天多少人要设立教会在地上？今天很多人勇敢设立教会，他们埋了一个地方，他们讲了一些道理，教会的招牌挂上去，就开始收很多人的奉献，就把四分之一据为己有。我在一年大概有四次，这些把教会会有的四分之一当着自己产业的人，都是树林的强盗。有一次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后面十多个牧师，其中有七八个是这样的人，我就转过身来说，我们不可以做教会的强盗。他们吓了一跳。啊，下面九个将军，因为那一天呢，我们正在预备筹备很多的钱帮助穷人， 我那一天收了60万美金，一个聚会，我讲到的九个将军在里面，10多个牧师在上面，我感到我们教会要悔改，要离开那些邪恶的、贪污的、不对的法则，因为他们有一些教会在印尼定了一些法规，他们说的十分之一是归给你祭司，传道人就是祭司，所以传道人可以享受十分之一所有的奉献。我说这是强盗，我大概已经4次提到这样的话，当我讲了下面的突然间鼓起掌来，那有一些人说，你看今天听到真正的话，听到弟兄，很多人要做教会的，还有一些人做生意失败，做那个生意失败，什么都失败，开教会成功了，很每个礼拜钱会来的，不必放母钱就有利息的，所以他们说奇怪了，上帝真的很赐福我，做这个失败，做那个失败，我住一个地方请出名的牧师来讲道，就收奉献，我就成功了，开教会成，他就羊群的牧人了。耶稣凭什么做牧人？凭着踊跃之血做牧人。你凭着什么做牧人？你凭着什么做牧师的？你凭着华神毕业，你凭着道生毕业，你凭着敬神毕业，你凭着读了几年书，你有一张神学文凭，你就做牧者，凭着踊跃之血成为群羊的牧人。我读这些圣经深深受感动。我们今天在教会中间要高位，大家没有上高位以前，我们曾经降低了。耶稣基督是群羊的大牧人，他是天使的君王，身在马槽。耶稣是教会的牧人，他是天上的君王，他在地上上十字架，他在克西马尼园。若是可疑的话，你叫这杯离开我，但不是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神就叫他把苦杯完全一滴不留，完全的喝干，完全喝得干干净净。天使给他力量，那他就要上十字架，把每一滴的血都倾倒出来，都流出来，凭着有药之血，上帝说：“好，我立你做群羊的牧人。”今天教会需要这样的牧人，今天教会需要这样的牺牲，这样舍己，这样的侍奉，这些不是理论，这些不是讲章，这是基督的榜样。阿们。这是我们的元帅，是我们应当效法的标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追求的标杆。我们愿意开教会吗？我们愿意教会吗？我们愿意做群羊的牧人吗？你凭什么？凭踊跃之血。既然你把踊跃之血流出来，上帝就是叫你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还有一件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这里讲使他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叫他做群羊的牧人？为什么这个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到底耶稣复活是他自己复活，或者是圣灵使他复活，或者是上帝叫他复活？我再问一次，耶稣复活是他自己复活，或者是圣灵使他活过来，或者上帝叫他复活？哪一个对啊？上帝叫他复活，你当然讲上帝叫他，因为刚读这一节嘛。圣经有没有说耶稣自己复活？没有啊。有啊。有没有？圣经有没有说上帝借着圣灵使耶稣复活？没有啊。有啊。圣经有没有说上帝使他复活？有好几次。圣经有没有说那是基督复活的灵在你身上，你也要复活？是使基督复活的灵。圣经有提到耶稣自己复活吗？有。圣经提到圣灵叫的复活，有。圣经提到是上帝叫的复活，有。那么我怎么明白耶稣复活的事情呢？我相信我今天我不提，你们以为你去懂耶稣复活就是复活了，不必多讲就是复活了。那当我问你是圣灵叫的复活呢，或者是圣父上帝叫的复活呢，或他是救复活的时候，你说好像都有，好像都听过。使徒行传第2章 你们用那不义之人的手，上帝却叫他死于我，为他除去了死的痛苦。上帝叫他复活。使徒行传第三章，你们杀的那生命的主，上帝却叫他复活。罗马书第八章，那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在你们身上，就叫你们从死里复活。罗马书第一章，按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子孙，按圣上的灵说他从死里复活，证明是上帝。他从死里复活，不必提到是圣灵使他复活，不必提到上帝使他复活，他从死里复活。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基督为我们的罪被交易了，基督被交易了也是为我们的罪，基督复活叫我们称义，基督复活。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 He is not here, he is risen, 他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在圣经看见呢，他本身就是生命的主，只有他可以讲 I am the life, I am the resurrection, 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他不是说呢，复活在父那边，当他赐给我的时候我就会复活，不需要。 I am the resurrection,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中文翻译成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这翻译有一点勉强，虽然是很好的翻译。那英文圣经、希腊文圣经直接就是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 I am the life, I am the resurrection。 使徒行传三章十五节，你们杀了生命的主，圣经唯一的意思， You have killed the master of life,你杀了生命的主，你不是杀了有生命的人，你不是杀了被告的生命，你杀了生命的主人，生命的主。这个人间历史，在有历史以来人所犯的罪最勇敢的一次，把生命的主板杀掉，把生命的主板杀掉，这是可能的吗？但是他却不被死拒绝，上帝叫他复活。那么你说这样的是耶稣自己复活呢，或者是圣灵使他复活呢，或者是上帝使他复活呢？三样都是。从耶稣的人性来说，他被杀，所以他被复活过来。从耶稣的神性来说，他是生命的主，他本身就是复活，他不必靠外力有自己复活的可能。所以你说如果耶稣自己复活，为什么还要说圣灵使他复活呢？如果说耶稣自己复活，为什么说上帝使他复活呢？这是从耶稣的人性来看，人杀了他，这个被杀的人死了，上帝叫他复活，表明你们杀错了，因为这是神要他有永恒的生命，又把永恒生命赐给了那一位，怎么你把他杀死，是神与他同在。所以从基督的人性来说，他是被杀的，所以神使他复活。从基督的神性来说，他本身是生命的主，他也是复活的本体，所以他自己可以复活。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有复活的大能，当耶稣基督三次叫死人复活的时候，他都不需要先祷告。这是基督与先知以利亚以及他不同的地方，这是基督与彼得跟保罗不同的地方。彼得叫多加复活以前，他先祷告；保罗叫有腿骨复活以前，他先祷告；以利亚叫撒拉巴寡妇的孩子复活以前，他先祷告；以利沙叫苏念夫人的孩子复活以前，他先祷告。唯有耶稣基督不需要祷告，他不需要上帝吗？为什么耶稣叫人复活不需要祷告？因为他本身就是上帝。所以他以神性的主权，他以自己是神的权柄来显出他有复活的大能。拉撒路出来，他不先祷告，上帝啊，我现在要表演了，你要可怜我，你的表演不成功，我的名誉扫地。 不需要的。拉撒路出来，有哪一个先知有这样的权柄？有哪一个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就生命之主都已经死了四天，已经臭了，已经在坟墓里腐朽的人，他有权柄叫他活，你的生命在我。耶稣在雅鲁的女儿面前说：“大利大姑咪，少女，我叫你起来。”他不需要祷告。耶稣基督在那阴沉寡妇的独生子出葬的那个葬礼的半路，这个正在行尸的时候，耶稣基督按着那个死人，这是法利赛人不可以做的事情，因为这是不接近死人的尸体，不接近的。耶稣基督的圣洁是影响性的，是主动性的，是产生动力，而不是被褪色的圣洁。法利赛能够摸着死人的身体，部位就进到他身上，他就不接近。耶稣摸着尸体，圣洁同他出气，尸体就变成圣洁。你明白吗？这种主动性的、影响性的圣洁才是基督教的圣洁。耶稣就在按着死人的这个对于这个死人的尸体那个杠，对他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这个少年人就起来。耶稣没有安慰他的寡妇，做人本来很辛苦，孩子本来会死的，不是你先死就是他先死，没有用的。这个寡妇是没有一个人用什么话可以停止他的眼泪，唯一能叫他眼泪停止的就是叫他已经死的孩子活过来。从这阵子你看见耶稣从来没有主持过丧事礼拜，大家说耶稣从来没有主持过丧事礼拜，耶稣参加过婚礼没有主持过丧事礼拜，所以今天牧师就太忙这一方面了。我讲这句话为什么呢？许多牧师啊，婚礼的道理很多，丧礼的道理很多，因为常常有人结婚他再讲一篇，再结婚讲一篇，结果发现很多牧师啊，婚礼的道比传福音的道更多篇。你叫他开十天布道会他没有讲到，很多牧师讲福音信息没有几篇，讲丧事礼拜很丰富，讲婚姻礼拜很丰富。这就是我为什么迟迟不肯被案例做牧师的原因。我到讲完15000次道我才说好了，我被按牧师。那这以前我已经定下一条，不多参与分丧礼的讲道，因为那不是我的负担，我的负担是布道。我可以一连讲几十天的布道信息不重复的，但是我分离丧礼的讲章没有太大的兴趣，丧礼的比分离的更有兴趣。我不是不讲分离的讲章，讲得很好的，但是你不要请我，我是不讲的。我这样的意思就是说，重要的要去做，次要的就是把它代替比重要的更重要的地位来去做，就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就这样3次叫死人复活，以他道的权威，以他神的主权，以他生命之主的力量就吩咐你出来，从死里活过来。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在坟墓里面听见儿子的声音就出来。这些都是在约翰第五章还有约翰第11章特属的时候耶稣讲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上帝的儿子是生命的源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句话只有基督可以讲，感谢上帝。所以呢，借着踊跃之学做群羊的大牧人的，他的留学是主动的，他的被高举是被动的。大家说，他的留学是主动的，他的被高举是被动的。什么意思？降卑是主动的，升高是被动的，这叫做灵性。耶稣跟撒旦不同的地方，耶稣的至高之处与神同等，却不强夺，宁愿虚己取了肉身 到了人的身体，又取了奴仆的形象，而去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每一步的降卑都是自愿的。他愿意顺服，他愿意降卑，他愿意拉恩，虽然与上帝同等，不以为强夺，他愿意降生顺服。但是呢，当他死以后呢，上帝叫他活过来。请你注意，每次圣经讲上帝叫他活过来，不等于耶稣没有自己复活的能力，是他甘愿把整个人完全交托在神面前，让神替他做高级的工作。今天我们的灵性如果能够懂得这个步骤，我们就成为万能的主。今天教会里面许多高级是自己的行动，降卑是神把他打下来。今天许多人自己荣耀自己是自己的计划，等到羞辱被彰显、被曝光、被暴露出来，是神的作为，审判临到他身上，没有办法办法。我告诉你，基督是自动降卑、被动升高。大家说，自动降卑，撒旦呢是自动升高、被动降低。大家说，撒旦是自动升高、被动。所以这就是灵性的一个重点者。当我们真正存着主动的降卑，真正存着舍己的牺牲，真正用你的流血来以神的工作利用，来以羊群做示范的工作来降低自己，神不会放弃，神一定把你升高。所以那次群羊的大牧人，从死里复活的上帝，是凭着他流的永别之血，才叫他做群羊的大牧人。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在这样的时代中间，再一次从圣经学到耶稣基督的模范，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降卑、怎样的牺牲、怎样舍己。然后上帝说：“看啊，我的牧人，我所拣选的，我所喜悦的。”天父上帝最荣耀的、最快乐的时刻，就是看见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子，成为历史历代所有侍奉者的榜样，是怎样主动降卑，所以呢，愿意被动的被提高。当圣父看见圣子这样的时候，他就以他为荣，对大家说：“看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们要听他，愿主赐福给我们，给我们从基督的身上学习领袖之道、舍己之道、主动降卑之道、被动升高之道，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你常常用你的话提醒我们，在你很简单的话语隐藏着无比深奥、无限深入的智慧。我们可以在你的灵光照之下，在你的话启发之中，我们领受你的教训，我们学习你的榜样。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你今天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效法基督，教导我们怎样以生命知足还愿意降卑自己的榜样来鞭策自己，使我们做一个舍己的人，做一个降卑自己的人，做一个顺服你旨意的人，做一个愿意做群羊榜样的人。说你听我们的祷告，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更求主在这个时代中间兴起许多真正有牧羊心肠的人，愿你牺牲自己、舍己、服务于人，将名舍掉，好叫主你自己把你的荣耀赐给我们。你高举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从你领受永远的荣耀，不是从人、从自己领受暂时的荣耀，以至于永远被羞辱。说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求主垂听。我们大家站起来，我们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的灵性祷告，为自己的侍奉祷告，为自己爱主的心祷告，为自己效法基督，愿你舍己，愿你放弃自己，愿你主动降卑，以后被动升高的榜样来祷告。 我们大家开始为自己祷告，为我们的侍奉祷告，大家开始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自己的爱。主啊，你给我们看见你怎样作为亲娘的牧人，你怎样为我们的缘故，愿你舍己，离开天上的尊贵，离开君王的地位，降卑在马槽，为我们的缘故受尽痛苦，尝尽忧患，为我们的缘故受羞辱，主啊，受审判，受咒诅，叫别人从我们的身上得到福气。我们感谢你，求主你今天在人的声音停止之后，你继续用你的话光照我们，你自己的爱在我们身上，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主听我们的祷告，求主你赐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你，阿门。